民数记二十一章，住南地的迦南人阿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阿他林路来，就和以色列人争战，掳了他们几个人。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：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，我就把他们的城邑进行毁灭。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，把迦南人交付他们，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城邑进行毁灭。那地方的名便叫何以玛。他们从何以玛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。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毒神和摩西说：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：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制造一条火蛇，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，就必得活。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，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，就活了。以色列人起行，安营在亚伯，又从亚伯起行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，与摩押相对的旷野，向日出之地。从那里起行，安营在撒列谷；从那里起行，安营在亚嫩河那边。这亚嫩河是在旷野从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。原来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，与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。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说：苏法的瓦哈巴与亚嫩河的谷，并向亚尔城众谷的下坡，是靠近摩押的境界。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，到了比尔。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召聚百姓，我好给他们水喝。说的就是这井。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：井啊，涌上水来！你们要向这井歌唱。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瓜用杖所挖所掘的。以色列人从旷野和他麻去，从马他拿到拿哈列，从拿哈列到巴末，从巴末到了俄亚地的谷，又到了望下旷野之比斯加的山顶。
好，谢谢梅弟兄。我们今天读到二十一章，我们看看二十一章在整本民数记中的位置哈，已经到这里了。前面他们是一直停留在巴兰的旷野啊，一跳跳到二十章，已经开始行路，要起行，从这个加底斯起行，要往前走哈、啊，要走到过约旦河之前的最后一站就是摩亚平原。他们一旦停在摩亚平原，你看二十二章第一节哈，他们停在摩亚平原哈，就停在面对耶利哥城的对面啊。那接下来就是要过约旦河了哈，所以二十章到二十一章是在从巴兰旷野哈停留了很长时间以后，要开始起行走到摩亚平原的这个过程当中哈。所以这个我们大概头脑当中有一个印象哈，这个时间的顺序以及地理上的顺序哈。二十一章呢，实际上分成四段啊。今天我们读前面的三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是一到三节，第二个段落是四到九节啊，第三个段落是十到二十节。那一到三节记载了一件事情哈，是他们这个在进迦南之前呢打的一场仗啊，以前在这个地方失败过。他们被追杀呀，那是在38年前呢哈，被杀败过一次，但是这一次呢啊，神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在这里得胜了啊，这可以说是很好的一个开端啊，旗开得胜啊。我们看看这个地图啊， 还记得这个前面他们起行之前，他们先去问这个以东王可不可以走这个王道？王道在哪里？中间这条红线呢？这是修得比较好的一条路，走起来比较容易，行起来呢也比较快，直接就从这个加底斯可以走上去，进到这个摩崖地，再往上走就是摩崖平原了。你看这一条多通达的一条道路哈，但很可惜哈，以东王不让他们走。所以他们必须要绕行，绕着这个以东地哈，绕着这个边上往上走，先走到赫尔山，这个亚伦就死在这里了。继续往上走哦，就接近这个迦南地的南部，所以这个亚拉德这个地方的这个人呢，就出来攻击他们，可能知道他们来者不善呢，哈，以为要直接从这个地方上去哈，所以他们先下来，先攻击他们。结果这一次啊，这个以色列人跟38年前的做法不一样了啊！38年前神没有让他们上去，他们擅自要上去啊！结果呢被打败，打到直追到荷尔玛，还大家还记得这个位置哈？荷尔玛就在这里。但这一次呢，他们先求问神，而且在神的面前呢许愿啊，要把敌人交在我的手中啊，我就把他们进行毁灭。结果呢，神就听了他们的祷告哈，他们就攻上去，从这攻上去哈，打败这个亚拉德这个地方的人，荷尔玛这个地方的人哈，把这个地方的诚意进行毁灭啊，所以那个地方便起名叫荷尔玛。其实这个荷尔玛不是第一次出现的哈，因为在第14章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哈，但是那一次他们却是擅改啊，他们擅自啊，这个约柜也没有上去，摩西也没有上去哈，他们自己去打。结果亚玛力人、迦南人就下来把他们击败，直杀退到荷尔玛啊，这个地方前面出现过哈、啊。但感谢主，到了21章，他们在这个地方呢，哪里跌倒又哪里站起来了哈、啊。这次他们在神的帮助之下，打败了这个迦南人。所以这是第一段哈、啊，3节的经文。到第二段4到9节，讲第二件事情哈、啊，叫仰望铜蛇。被蛇咬的人啊，仰望铜蛇就得医治。我们再看这个地图哈，这是两种的画法，比较这个民数记和生命记稍微有一些不同。按照民数记哈，它是这样上去的哈，经过荷尔山，从加底斯经过荷尔山往上走哈，哈伯、以耶亚巴林，然后这是撒列西，然后这个雅嫩河，再往上走哈，这个西宏之地，然后摩亚平原。如果是这样走，是这是好像照着民数记应该是这样走的哈。但是对照这个生命记第2章哈，它又有一种另外一种的话，提到其他一组的地名啊，这是圣经简报站的童工哈帮我画出来的哈，很仔细哈。在生命记好像提到了这个以寻加别，我们是知道以寻加别在这儿的哈，这是没有错的哈。其他很多地方呢，我们比如说像阿伯啊什么这些地方，我们具体在哪里，实际上不是很确定，但有些地方是确定的。所以在《生命记》里面有提到这样一个路线，有可能是这个经过这个往红海的路啊，亚拉巴的路呢，往南走到以寻加别，再往上返啊，绕了一大圈啊，经过这个撒列西，然后到了这个上面这个摩亚平原啊。把这两组图放在一起啊，我有点在想，是不是是这样？他们先是往北走哈、啊，绕过以东地哈、啊，结果在这打了一场仗哈、啊，他们在这停了一下，然后上去攻击这个迦南人。打过这场仗以后呢，他们又掉头往下哈、啊，走南边，这样就跟这个生命记就吻合起来哈、啊。他没有从这直接上去，而是掉头往南，然后再绕行哈、啊，这是为什么？跟这个21章的4到9节就连在一起了。他们这里讲什么？他们行道艰难，对不对？第4节啊，他们从荷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。百姓因这路艰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毒神和摩西啊。所以有可能他们是绕远了啊，而且走的路不好走的哈，绕了一大圈，然后这个越走越艰难，又没有水，东西又不好吃哈。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哈，这是我的猜测哈，这样就是两边都吻合起来。Anyway 啊，在这里就发生了这个火蛇出来咬死他们很多的人，很多人被咬伤了哈。所以这里面呢，神就吩咐摩西造这个铜蛇哈， 这个铜蛇里面是很有故事的啊，铜蛇当时造起来就挂在那个杆子上，然后摩西吩咐他们啊，凡是相信，凡是听神的话、仰望的人，你抬头看，很简单呢、无论是你在帐篷里面，还是在这个外面哈、你只要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抬头一看，看到那个被举起的铜蛇，你就会得医治的哦。结果这个铜蛇呢变成了偶像哈，后来在列王记下又提到这个铜蛇，在西西家年间哈，他们把这个铜蛇打碎了，因为那个时的人把铜蛇当做医治了啊，不是铜蛇能够医治人呢，是你仰望这个信心的这个动作啊，铜蛇只是一个代表啊，只是一个标记，你只要带着信心去仰望哈，从神而来就得医治哈，听神的话得医治啊，相信神救赎的方法得医治啊。所以这是铜蛇所代表的哈，铜蛇本身并没有这个，它里面有什么功效啊？你拜它或者摸它，你就可以得医治啊，这是拜偶像的方式哈。所以后来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把这个铜蛇本身当做一个奇妙的东西啊，就像现在在天主教里面很多拜圣徒的像啊，什么圣物啊，用手去摸啊，什么特别的蜡烛啊，这些都是偶像崇拜啊。到了西西家年间，就把这个铜蛇打碎了啊，这是对的啊，破除这个偶像啊，要凭着信心，而不是凭着这些的物件啊。那到了约翰福音新约的时候，就用这个摩西举铜蛇来类比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3章16节，但是呢，很多人都不知道3章14节、16到15节讲的是什么啊，就是在讲啊，摩西举铜蛇啊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啊，所以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用这个摩西举铜蛇来类比耶稣被钉十字架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，思考一下哈，慢慢的琢磨一下哈，摩西举铜蛇。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、被高高举起之间有哪些可比性、类似的地方啊？所以这是第二段啊，借着铜蛇使人得医治、得拯救。第三段，他们继续前行，这里记载了很多的地名啊，那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叫撒列西啊，还是看这个地图哦。撒列西在这里啊，是以东地和摩亚地的交界的地方、分界的地方啊。他们一旦过了撒勒西啊，无论是按照这个往北走这个路线也好，还是先往北再往南绕行过这个撒勒西，一旦过了撒勒西啊，这是一个标记啊，好像这个新的一代、旧的一代的这个分界点就是在撒勒西这个地方啊，这是在《生命记》第二章讲明的事情啊。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勒西，看到没有啊？过了这个撒勒西的时候呢，这个时间算好了，一共是38年啊，再加上他们1年多，前面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在西乃山底下哈，这已经快到40年了啊，所以中间绕行了38年，以撒勒西为界啊，过了撒勒西呢，就准备新的一代的人就准备过约旦河了哈，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啊，那世代是老的一个时代啊。好像撒勒西之前人还没有死尽，没有灭光啊，那些没有信心的那一代还没有完全的过去。但是，一旦过了撒勒西，好像这个该灭尽的人都灭尽了啊。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，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，将他们从营中除灭，直到灭尽。看到没有啊？该灭尽的都灭尽，在哪里啊？就是在撒勒西之前。所以，记得这个地点啊。好，今天我们有两个思考的问题哈。第一个，我们从哪些细节上看出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信心上的成长啊？这一段你至少能够找到3个细节啊，他们跟以前不一样了啊，他们的信心在成长啊。第二个就是比较摩西举铜蛇和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啊，有哪些相似的地方？为什么使徒约翰用这个来表明救恩的道理啊？一定是有。非常多的哈，这个可比的地方哈，他才这样去，摩西怎样举蛇，照样啊，耶稣基督也要被举起来，使万人得救啊。好，感谢主啊，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哈， 我们会看到他们跟老的一代已经不一样了啊，在赫尔马这个地方，他们先向神祷告，再上去打仗啊，然后呢，真的是照着他们在神的面前所许的愿，就把那个城全都灭绝啊。那这个就是哈，这个信心的一种的表现，知道来依靠神，来求告神哈。第二个细节是在他们铜蛇被咬了，火蛇被咬了之后，第七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。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。以前大家有没有听过他们这样承认自己的罪啊？很少啊，对不对？这次他们懂得认罪了啊。可能是那些没有信心的人被火蛇咬死了啊，有些人被咬伤了哈。但是那些新的一代的人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啊。这些人赶快跑到摩西这里来，所以认罪悔改求告，求摩西向神去祷告啊，这是一种。信心成长的表现。第三个细节是在那个井这个事情上啊，他们懂得唱诗歌赞美了，懂得感恩了啊。弟兄姐妹一定要常常感恩呢，因为感恩是很重要的，信心的表现。因为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认出来了这件事情、那件事情、那件事情哈，是神在做工，所以这是信心的表现。常常感恩，常常的数算。常常的这个纪念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啊，这是信心成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哈。所以你看那个井出水以后呢，第十七节，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：“井啊，涌上水来，你们要向这井歌唱。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杖所挖所掘的。”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次挖井好像是这一些领袖们带头啊，亲手去，这个劳力去做的啊，他们这个圭和杖都是这个权柄的象征哈，这些有权的人，他们有高高在上哈，他们俯下身来，为百姓的需要哈，亲自动手去满足他们的需要。当然，他们唱诗歌不是在敬拜这个井啊，他们是在赞美神啊。上一次唱诗歌还是40年前他们过红海的时候。过了红海以后，这些以色列人在摩西、在米利安的带领之下，那些妇女啊一起跳舞、唱诗、赞美神，他们是感恩，他们是赞美啊。40年当中没有听过他们唱歌哦，听到的都是发怨言啊。但感谢主，新的一代起来以后，他们懂得在凡事上怎么样啊，感恩。常常数算神的恩典，有了井有水，赶快哈，在这个地方就唱诗歌赞美神啊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，信心成长那个很重要的表现，常常感恩，常常赞美啊，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记，就常常的唱诗歌敬拜赞美神啊，常常的感谢神，奉着主的名啊，赞美神，彼此顺服，这是被圣灵充满的这个表现。好，信心这一部分，铜蛇这一部分，我请金石弟兄来分享一下。
好，谢谢牧师。我们这个小组，我们大家讨论的这个信心的问题，有一些很好的分享。那铜蛇为什么当摩西把铜蛇举起来，然后呢要求受伤的民众的仰望的时候就得到医治？那就像约翰福音这个老约翰讲这个，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能从黑暗能进入光明。这些都是一个信心的功课，所以这个让我们想起来，这个雅各书，5章4节的时候，里面有一段经文，就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请长老来替我们来按手祷告。这个还有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讲血漏的夫人，当那个血漏的夫人生病的时候，她凭着信心去摸了这个耶稣那个穗子的时候。实际上，就像我们黄姊妹提到一个，就是我们内在的一定有一个回应，有一个信心。那并不是因为呢长老的手有什么奇妙，当我们相信长老、牧长他们的手是带着神的权柄的时候，当我们心里面相信这个牧长的手是有带着神的恩膏权柄的时候，那我们的病就得到医治。同样，当我们仰望以色列人，当他仰望铜蛇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得到医治。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。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信心，一个是信心是发自内心，信心呢，还是 要有内在的那个信心的这个配合，有一个动作。牧师强调了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件事，就是信心实际上是一个动态。当我们从一件小事上看到信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甘甜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信心会成长的。
信心有行为的信心能够带来这个信心的果效啊！刚才，近视已经举了几个例子哈、啊。你看那些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医治，神特别用这种方法造了一个铜蛇举起来，这个动作不难，你只要抬头就可以看，就可以得医治哈、啊。但是不抬头的人就不得医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抬头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哪怕病得很重，他也可以抬头，对不对？这个动作很简单，但是神要求人必须有一个怎么样，带着行为的信心，不是空的。这个信心不是在心里面空空的啊，它是因为着你的信靠呢，引起你行为上的改变，这样的信心才能够救人，才能得医治啊。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啊，从小小的信心开始，但是你有一个小小的信心，认定神的一点，你就采取行动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受洗并不难呢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愿意带着信心去受洗，神的应许说你这样做就必然得救啊，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啊。所以有行为的信心是活的，就可以带来信心的果效啊。
那我们这一组呢，我们先是从这个第五节这边看到说，这个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每一次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每一次就是埋怨、抱怨神，而且他每一次讲的话都是一样，从旷野，我们要死在旷野，从埃及领我们出来，要使我们死在旷野，就是他们一直不断的在犯同样的错误，在这件事上。所讲的话，发言人都是讲一样的话，那这个也是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我们在今天在信心的成长的道路上，是不是一样？我们老是犯同样的错，都没有学到功课。然后呢，也让我们看到说，这个当他们这边有讲到说，烦躁就是因为他们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赌神。所以呢，这个也是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心里烦躁、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犯罪就开始了。那这个犯罪开始之后，我们就会抱怨，那抱怨就是在抱怨神、埋怨神。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举动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得神的喜悦。那就像这些以色列民一样，他们这个动作是一直不断的重复在做，所以呢，这些人都没办法进到神的应许之地。那这也是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，就是我们真的是在这个错误上，我们不要老是犯同样的错。然后每次碰到困难，以色列人就回头想到说埃及多好多好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？以前的生活是多好，其实没有，那是更不好，只有往前走，不然的话我们也一样没有办法跟神进到神的国度里头。那第二点呢？就是我们有提到，就是那个十字架铜蛇这件事情上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这个就象征的是神的一个拯救，高举这个铜蛇跟高举十字架，那也是让我们看到，就是这个当我们看到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从死亡进到活的，就是一个活的生命了。那今天，我们在那个生活上，我们碰到许多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是要仰望神，要仰望神，然后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医治。那以色列民也是一样，当摩西高举这个十字架的时候，看着，那我们是要不单只是仰望，还要定睛。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会成长。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得到医治，得到拯救。而如果是只是把这个，这样子的一个铜蛇，一个铜蛇的杖当成是一个物品来崇拜的话，那还是那就那就那就那就不对了。我们主要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有信心。那这个信心像芥菜种子一样，一旦在即使是那么小，可是呢，它会长得越长越大。所以，我们真的是 要那个是一个信心成长的一个表象，而不是说啊，只是这个把它当成是一个物品，当成是一个偶像来敬拜。那我们当中我们也提到，就像是到那个哈佛的那个校园里头，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去摸那个，就是那个他们那个谁的那个偶像的那个鞋子，去摸它好像会长智慧。那人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崇拜的东西了，其实不是，所以我们不要学习这样的一个事情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哦，对，我们还提到第18节这边，这个就是一个做领袖的应有的那个表现。这我们看到说是这个井是谁挖的？这18节是说首领和民中尊贵的人。用他们的那个龟和杖所挖掘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一个带头做领袖的人呢，他们呢是自己亲自示范做好榜样来挖这个井，来给百姓使用，而不是自己来私用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成为神贵重的器皿的时候，就是带头的人，我们自己亲自做一个好榜样，来做这样子，来帮助百姓。那我们就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。
好，谢谢 Joanne 的分享哈。讲渊源这一部分哈，他们不光是讲的东西好像都是一样的，而且他们越讲越离谱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？讲渊源的人呢，越讲越厉害，越讲他觉得越自己越有理啊。你看，今天是在第5节哈，那就愿读神和摩西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？”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啊，这话讲得太离谱了，对不对？一开始你想他们是求神来拯救他们，让他们脱离埃及做奴隶的哈，结果讲到最后一直讲这种的怨言哈，讲到最后把这个整个这个事情都黑白颠倒了哈，变成神把他们带出来要杀他们，不是啊，神是要拯救他们。你看20章第5节哈。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哎呀，这话讲的完全是，跟事实不符哈。不是摩西逼着他们要他们出埃及，是他们求神，让这个摩西领他们。所以你看发怨言的这个特点啊，他们一旦讲这种话，不是这种事实的话，是偏差的话，他越讲就越离谱，越讲离这个。原来发生的事实就越远啊，所以这是一个你想发怨言的一个现象啊，要躲避这种事情啊，不要这种事情沾污哈，一旦看到这种苗头，要及时的制止哈，不要让它蔓延下去，蔓延下去的结果就是越来讲的话就越不越离谱啊，越跟这个事实相反。
我们的讨论的大致和其他两组都差不多一样，我们也很爱慕他们的见解。这主要我们就答出一个问题，就是凡事祷告祈求，那么就让信心来战胜困难。如果困难遇见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就要改好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不要先埋怨神，而是首先要向神求告啊。那不是你可不可以将你的 PowerPoint 再次带出来，带到哪个，他们与哪个阿拉德打仗的地方？好，谢谢哈。那你看起来这里，他们上去我阿拉德打仗，哪怕哪个城市灭掉了，如果你看到阿拉德上面哪个城市是叫什么名字？西巴
希伯
伦。
伦，
从阿拉德到西巴伦很近呢。如果以色列人镇压的话，他们可以直接上去，就不要再，就可以直接上去了，就不要再要向东行，要兜一个大弯，要过约旦河。如果他们从阿拉德上去希伯伦的话，就不需要过约旦河，而且很近。但是这一次他们顺服神带领，因为神还是他们的神，还是40年前的神，还是用云主、佛主带领他们，所以他们这里的信心的顺服是一个很特别的表现。这是我们也要效法，但是我们自己要顺服神，我们还是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去顺服神。
好，谢谢梅弟兄哈，这个细节很重要。其实这个亚拉德荷尔玛已经是在迦南地的南边了哈。如果他们继续攻上去的话，就直接进到这个迦南地，更深的地方了哈。但感谢主哈，他们现在不是靠自己行事的啊，不，如果没有神的带领哈，他们不敢轻易的去自己去做事哈。对，神让他们绕行去摩亚平原。他们就乖乖的哈、哪怕是路远，绕行难行，他们也要走啊，再走回来，再继续往前走。
红蛇的事件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。后来当先知以赛亚写预言的时候，他在以赛亚书45章的22节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，再没有别神。”所以，对一位在慕道朋友不信耶稣的人，真的要记得，那个铜蛇，那个被挂在杆上预表的，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任何一个人只要肯仰望，就必得救，因为耶和华是神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神。但是，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。这个仰望同时对我们有什么教导呢？后来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他在12章一开头他就讲了一些话。他说：“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”下面第二节他就说了：“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”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对我们已经信的人，我们真是要跟刚刚大家讲的，学习顺服，学习感恩。碰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好好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别无他法。那感恩，刚刚牧师讲了一句非常好的。是一种信心的表现，是被圣灵充满的一种表现。定睛仰望是带着信心的一个行为，这都是非常有教导性的讲法。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在 Thanksgiving 完了，圣诞节今天真的要学习，常常感恩，随时感恩。感恩是我们。信心往上成长的一个秘诀，也是会因着我们的感恩，神会更加的赐福给我们，你会成为周遭人的一个见证。
感谢主，我就说我昨天把闹钟弄好了，还预习了，今天早上又睡过了，太累了，错过闹钟，对不起啊。预定今天我读经的，刚刚说，这个铜火石是摩西做出来的，遵照神的命令的，就预表耶稣，这个道理大家都懂。然后我在想，其实按照我们的罪，每个人都是要死的，就是其实耶稣是替我。这个罪人钉十字架的，我本来是应该钉在十字架上的，而且我是要死，但是耶稣他来钉十字架，然后呢，更神奇的、更神妙的是，他复活了，坟墓是空的，这样就是他呢战胜了死亡，他战胜了罪的辖制，所以我要跟随耶稣，我就要也要。自己把老我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死，然后在耶稣里面能复活，这样的话才能走完这个真正的属灵的这样一个旅程。那关键就是在信心、仰望、认罪悔改、重生得救。哈，那就是昨天我们身边有一个女生，她过来，我说你是谁呀？她就跟我说。我是迷路的羔羊被捡回来的，我心里听了就很欢喜。我说：“哦，感谢主，你信主的啊？”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来看看这个喜乐的气氛，我就想来找一点喜乐。我还没有信主，没信主。我说：“哦， 他说，我说，那你为什么不想信主呢？我愿意不愿意信主呀？他说，那就听到后来了。他说，这叫什么机遇良缘还是什么的？我说，心里想文绉绉的。我说，你要想来找喜乐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呀。但是我又没敢太多说。刚刚吴长老也提到了，就是说他们就是来找这种所谓的这种乐子，他没不愿意的话也找不到嘛。我就提到了说，我原来听说过无锡的水蜜桃非常好吃，但是从来没吃过。听说那都是非常好的贡品，什么一样的都到哪里去了？中南海去了。哎，后来直到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好的女孩子，她就是无锡本地人，家庭条件也非常好。哎，她就带了几个过来给我一个吃，我觉得哇，那个味道和平时的桃子真的是不一样。那没有尝过主恩滋味的人，没有真正领会到耶稣能够给你带来的平安喜乐，那份满足的人，他可能也只是词义上听说一个东西而已，他没有真正的领受过，所以只有在认罪悔改，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的那份平安和喜乐，那只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带给我们的，也带给他所喜爱的人的。好，感谢主。
好，谢谢小丽分享哈，下次再见到那个朋友哈，就跟他讲水蜜桃的例子啊，鼓励他用信心来尝尝耶稣哦，不光只在那观看哈。那刚才小组里面华美也提到哈，那个拜撒旦教的人把这个扭曲了，把这一段。那你看耶稣，你看圣经讲耶稣跟这个铜蛇放在一起哈，那蛇就是那个魔鬼的象征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耶稣是魔鬼啊，大家注意哈，这个圣经从来没有讲耶稣是铜蛇啊，你仔细去读约翰福音的那个话，摩西怎样举那个铜蛇啊，耶稣照样被举起来，这是一个类比，圣经没有说耶稣是铜蛇啊，耶稣是蛇呀，更没有这样讲哈，它是一个类比。前面是怎样，后面是照样啊，所以用这两件事情并排放在一起哈。蛇是代表魔鬼，蛇是代表罪恶啊。铜是什么？铜是审判，对不对？在那个会幕里面，那个祭坛是铜的哟。要院子里面的东西都是铜的，还要用火烧的哈。这是代表神的审判啊。所以罪恶被审判，然后挂在那个架子上啊。所以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什么？是审判，被审判定罪的人才会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是审判。那耶稣为了我们成了罪啊，代替世人的罪啊，那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类比啊。耶稣为我们哈，代替了这个罪，付上这个赎价，成了这个救赎啊，复活胜过死亡啊。所以是这样一个类比哈。所以这些的。异端邪说啊，这些的，他们就是在一些细节上把它 twist 掉啊，圣经没有讲的，他把它加进去啊，这样迷惑人啊，这更具有迷惑力哈，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它分清楚了啊。
牧师，还有一个问题哈，我想大家可能也受益。上个星期五带小孩和另外一个我的一个客人去参观了那个博物馆，就是恐龙化石啊，还有那些东西哈。哎，他们就讨论是230个百万年之前什么样什么样，说飞鸟也是那些进化来的。当然我也听过一些进化论和这个创造论。我就跟这个朋友叫 Maria，我说，那神开始创造万物，那如果恐龙真的存在的话，圣经里没有记载过恐龙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说，花那么多的钱做这么多的标本在这里有什么意义？我根本也不懂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说，看着这些大家人都来看，然后，我就问其中一个小孩子，我说，你这么多，动画片的恐龙呢，还有这些东西，你们喜欢它，到底喜欢它干什么？那小男孩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一个陌生人。Anyway，Maria 他就说他的朋友 Robert 就 take the Bible literally，就是说他们读 Bible，他觉得就好像文学作品，或者说只是一个怎么样一样的。那我说，上帝造万物，上帝造鸟就是造鸟，如果恐龙存在，造恐龙就是造恐龙，那造人就是造人。 人真的不是说进化而来的、站起来的。那玛利亚她自己去是天主教堂，她也非常的每天也读他们的什么，我不知道天主教徒他们读不读圣经，我待会跟他了解一下。就是说，给我一个，我也不想跟他争论太多。他自己首先说，因为他有30多年的教学经验，阅历很非常丰富，68岁的，他说：“I don't want to, you know, I don't want to argue with you regarding Bible。”但是。怎么样？所以我就想提一个问题，牧师，你看这个进化论和那些博物馆展现出这些东西，他们又用科学这种东西来打幌子啊，科学研究怎么样？那他们又是不是像这些？如果科学为有博于有悖于圣经的理论，那他们就是也是异端邪说，他们也就是断章取义，对吧？所以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我的问题都不很清楚了。我的问题就是说，
化
我
石
相
是
信
真的啊，化石是真
化
的
石，
啊，但是呢，解释是有问题的啊，他们把它解释成这个几百万年呐、啊，上亿年的这个历史哈、啊，这是人的假说啊，我们信耶稣的人绝不反对这些的证据啊，这些的考古哈、啊，这些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哈，但是呢。我们可以完全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来解释这一切，所以这个需要一点装备哈。我们怎么用圣经里的话来解释这些的化石？在一个很短暂的这个地球历史，按照圣经的记载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，生活这个宇宙是很年轻的，不是进化论所讲的几百万年、上亿年的哈，没有，那只是人的假说而已哈。所以你要学习哈，怎么用这个圣经的真理结合科学的证据啊？注意哦，不是科学的理论哈，是科学上发现的证据，去来解释这些的现象啊。所以我们不用去反对这些证据哈，我们是反对他们的解释，反对他们的理论啊。而且呢，这些的客观的证据呢，可以为我们所使用的啊。这都是我们很好，你看那个创造博物馆，如果有机会你们去这个 Cincinnati 哈，去那个 Kentucky 哈，去看那个 Ark，挪亚方舟，去看那个创造博物馆，里面很多的东西哈，都是我们用我们今天找到的确实的证据来证明圣经讲的是对的呀，所以这些我们需要一点的装备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可以继续的去哈，去学习，去分享哈。
感谢天上的父，我能感谢你，是因为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，又就拯救我们从黑暗中、从黑暗中、从这个捆锁之中把我们救了出来。我们献上感谢赞美，在这个普世欢腾的日子，我们都要纪念你。也要感谢天父，今天让我们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就看见你就像是当摩西举起铜蛇。你这是被，那是被举起来，让世人都仰望你而得救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首先感恩你的牺牲，也要感恩你的爱，要愿意我们，这是要教导我们的孩子，要怎么样去学习，要怎么样去仰望你。主啊，我将这个平台的弟兄姐妹就交在你面前，或许有些人已经离开这旅行的，都交在你面前。求你保守每一个人，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做工，让我们今天这个追随你，祷告奉主名求，Amen。
阿门。
阿门。